这个汇报。好的，谢谢大家的这个耐心的等待。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深度的汇报。在今天晚上那个深度汇报之前呢，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这周周五呢，香港其实是有一个调研，主要去了两家公司啊，一个就是建滔基层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万裕科技所以讲那个 CCL 一体化之前呢，我可能想也率先给大家 update 一下这个万裕科技的调研的一个情况。关注到这个公司呢，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粗暴吸引大家的这个方式给出的理由呢，就是说从业务结构上它和江海股份比较像然后我们认为呢，在当下这个位置上看好它就等于五倍做多这个江海股份。那去完之后，就是去之前你肯定是觉得股价的位置非常非常的低，就大概率你在那个点位上买不会犯错。那去完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共性的这个行业层面上的变化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今年他们目标规划的收入来看，我觉得是比二级市场的一致预期要高的，就是含税的角度上收入的规划是25到30个亿从同比增速的角度上来讲呢，大概是在35到60左右的一个增速所以从收入的规划肯定很明显它验证了行业的景气度起来了因为在过往它较长的时间里面呢，每年的收入就16个多亿那其中呢，他会认为25亿的含税的收入做到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给予了 95% 以上的一个概率所以第一点就是他还是帮助我们去验证了电容这个行业呢景气度好这件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结构上来讲，我觉得也在验证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认为二级市场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一次电容牛角这个方向，但牛角这个东西呢，也还是要反复讲，它分两个阶段，如果基于强现实的阶段，也就是往27和28年两年的时间维度上去看牛角电容的需求应该是大幅增长的这个原因也反复讲过很多次，它的本质其实是这个两点，一个是它跟着电压的升级因为我们柜外的电源肯定是200伏到220伏往400伏400伏往那个800伏去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它跟着就是单 PSU 的功耗直接相关就比如说 5.5 千瓦到 18.5 然后再到未来到20多千瓦所以如果看两年牛角电容大概率是加速的，但是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到 SFT 能放量的2030年及之后其实薄膜电容会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牛角所以我会认为在这个位置上二级市场它过分交易了牛角的一个景气度，但是真正意义上被低估的我们看下来还是 MLPC 和超级电容首先从万裕的交流里面，他们的 MLPC 现在单月的出货已经2000万颗以上了，而到今年的年底大概就是5000万颗的月产能，那折成一年的话就是6亿颗。从单价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能够做到最高端的产品，类似于像日本的这个松下，它的平均单价大概在4块钱，也就是6亿颗4块钱能贡献24亿的纯收入。但是国内的绝大部分的单价我们目前看下来是在1块到3块不等，或者说的更难听一点，平均集中在1到2块但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它的 MLPC 的总的产能和出货应该是在国内市场排在第一名的其次就是无论是 MLPC 还是超容从江海的交流和它的交流都能看出来，在下半年这两个细分应该被二级市场更为低估然后第三个点就是从价格弹性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开篇我也讲了松下的 MLPC 现在平均的单价呢在4块钱一颗，它的平均的单价呢大概在1块到2块所以我会认为呢，整个国内的 MLPC 也好超容也好，应该通胀的逻辑带来的价格的弹性是更大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讲 CCL 之前先简单的就是同步一下去调研这个万裕的一个情况然后总结下来呢，就是我们觉得到下半年整个电容板块一个是 MLCC 的上游有一些卡脖子的就是原料应该价格的弹性会比较大一个就是从超容和 MLPC 的角度上来讲， 一呢，就是景气度应该被二级市场低估了，尤其是超融，应该在某一个时间段它会变成一个标配，类似于就是四月到六月大家猛炒蔚蓝锂锌的那一波一样，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标配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通胀，就是你新技术带来的通胀一定会带来 MLPC 要涨价然后超融也是因为超融现在国内正儿八经放量的其实是以 EDLC 为主整个 EDLC 8美金一颗，但是未来正经在数据中心要放量的一定不是 EDLC， 一定是 LIC， 就是锂超融，而锂超融的单价是 EDLC 的10倍，就是80美金一颗整个电容呢就说这么多，然后再回到就是 PCB 的上游，首先也是在上一周我们有密集的把整个 PCB 产业链又跑了一圈，我觉得第一个结论就是尽管在四月份光模块啊，然后存储，然后包括就是被动元器件涨的时候， PCB 其实是猛猛涨了一波的所以我也看到其实你找一些市场上典型的基金经理的净值去比对，很明显四月到五月有的人是重仓了 PCB， 然后从六月开始很明显他降低了 PCB 的那个持仓的因为他的净值的这个每日的走势和预估值是有一些偏差的，就你能看得出来是因为大家觉得 PCB 交易了一波是不是预期过热了。然后我们的调研结论是我觉得 PCB 的景气度和业绩在这个位置上绝对被二级市场就是低估了这是第一个判断。然后第二个就是股票一定是考虑空间的一个问题，从空间的这个问题上来看，确实我们在三月底到五月重点是推荐了铜箔，但是从五月的下旬建议就是铜箔的性价比不够了相反我会认为接下来两个东西性价比是高的，一个是在上周的周四我们有重点汇报过的小辅材，然后标的就是天成、江南新材和泰金新能，另一个比小辅材认为机构更能上仓位更看好的是一体化的 CCL， 也是今天要重点汇报的这个方向。然后整个一体化的 CCL 如果从简单明了的结论来讲，就是你跑一圈产业链，你会发现每一个公司甚至是你觉得质地很垃圾的公司每个月的业绩出现环比大幅增长其实跟当时的组件一体化确实特别的像，因为组件一体化如果我没记错类似于金奥金科都是连续六个季度每个季度的业绩环比大幅增长，并且你预测不了盈利预测，就是它确实就是每个季度大幅去 beat， 处于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直观就是纵向的有上游的这些就是 CCL 的这个厂商应该在当下这个位置上业绩是被二级市场低估的本质的原因就是确实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有上游的原料又很充分，你没有办法对盈利预测做一个线性的这个外拍，甚至你会发现到某一个月它就是业绩出现了环比几倍的一个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调研下来的，就是我们怎么看会产生这个结论。其实我觉得如果看过新能源的人应该很懂这种产业链的变化，因为它像极了就是19年到21年的光伏组件的涨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要讲的点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内部讨论这个方向的时候，有研究员就会提出来，就是说光伏这个行业太垃圾了，没有壁垒，如果我们用它类比光伏会不会无形当中拉低了这些资产市场愿意去持有的估值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认为制造业大部分叫周期成长，本质上你要买的一个是产业的上行周期，就是你买的是一个阶段第二个就是所有的资产本质上如果你要买成长的阶段，你买的是壁垒构建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买它壁垒已经形成之后所以说白了就是所有的制造业归根究底一定是阶段性你去买它成长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不觉得用它来类比光伏组件一体化企业有什么觉得羞耻的就是本质上在19年到21年光伏组件一体化企业就是给市场给投资人挣了很多钱典型的代表的公司当年我们叫龙晶晶，其中隆基 在19到21年是涨了12倍，然后金澳是涨了8倍，金科在2021年才考虑回 A， 其实在19到21年的美股的金科也涨了接近7倍、所以我觉得跟那个阶段是比较相像的。然后如果我们去复盘那个阶段的他们上涨，其实包含了两个维度。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周期的维度，周期的维度上来讲，19到20年交易的组件一体化本质是你需要有硅片，因为那一年里面除了隆基暴涨，另一个暴涨的股票叫上机数控。21到22年你需要有的东西是电池片，那一年除了金澳金科暴涨，同年暴涨的另一个股票是君达股份、所以和现在的 CCL 是极度相像的，就是你拥有上游最紧俏的，比如说电子部最紧俏，其次铜箔，那么大概率你在上行周期里利润就是被加持的、和当年你拥有硅片和拥有电池片我觉得是一类。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们的盈利好当中叠加了能给估值的原因，本质是有一些新技术、比如说当年的新技术叫大硅片，再比如说当年的新技术叫电池片从 PERC 切 TOPCon， 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体化的 CCL 的公司，他们所谓的新技术的变化更多是 AI 占比高还是 AI 占比低、比如说对于建滔来讲，你可能往27年看 AI 的占比含量就会大幅启动，那么那个时候你除了能挣业绩的钱，你带来的还有就是估值弹性的钱、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从行业复盘的角度上我觉得看到的一些可比性、然后第二个就说一下选择的标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肯定上行期你拥有的一体化的程度越高你越受益、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们当年有一个口号叫拥硅为王，就说白了就是你得有硅的产能，就是你有硅片、后来有电池片，其实这个阶段一模一样，你得拥有就是足够的缺的这个电子部，或者你拥有铜箔、首先你拥有这些东西你产能够，然后上行期的时候你的价动率的弹性全部启动、其次就是从价格的角度上来讲，下游的分散程度又变得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所有的有纵向一体化的公司里面把建滔放在最前面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从拥有的纵向的一体化的程度上来讲它最高，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它的下游就是很垃圾，就是很分散，但这个对它而言是好事，好事是在于假如你的下游是宁德是比亚迪，你今天谈10个点的涨价，最后你能涨的可能就两个点，但是你今天下游非常的分散，你说涨5个点就涨5个点，你说涨20个点就涨20个点，立刻就会反映在下一个这个月的这个报表端、所以这是我们愿意去选它的这个核心、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建滔今天还会请彤彤再把基层板和集团两个公司放在一起去做一轮对比、然后也是一样的观点，比较简单，就是我觉得以吸引大家为例讲，万裕是5倍做多江海股份、我觉得这个位置上的建滔集团大概就是3倍做多就是建滔基层板、因为从业务的结构上来讲一定是基层板涨集团才会涨，但是从过往的市值的角度上来讲，集团大概约是基层板就是80%左右的市值，而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40%、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结论也很简单，就是如果基层板不涨你说集团独立涨、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上涨集团的空间弹性赔率它肯定是比就是基层板要这个高的、大概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呢就是 A 股是不乏拥有上游的 CCL 的、所以除了就是建滔以外，比如说华振、比如说今天要讲的宝鼎，再比如说金安等等，其实逻辑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把整个建滔放在前面，我觉得一呢一定是考虑流动性市值大能上仓位、然后二呢就是从二季度我们跟踪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基本上能反映出来我刚刚想讲的观点，就是特别像当时的组件一体化，你压根预测不了下个季度到底有多少利润，但是 这些公司逐月环比在发生急速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增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不考虑估值的弹性，业绩在26到27年应该是被市场严重低估的。大概我可能先讲这么多，然后接下来具体的个股的这个细节和产业的细节把时间就交给彤彤这边。
好的。然后我们其实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比一下当年光伏组件的一个一体化这一块，刚刚孙老师讲的也比较清楚，我就不再赘述。然后可能也是提示一下本轮 CCL 和当年光伏一体化的一些异同点。刚也其实重点提到了，本轮它其实的最终的逻辑是 AI 触发的，并且它的产业逻辑是不断的一个升级。而当年光伏是一个降本，或者从另一个维度来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CCL 它的像建滔啊，包括其他家的下游 PCB 的环节的格局是明显弱于 CCL 环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涨价基本上是零障碍的，甚至大家产业里也都很清楚大家就是在超涨，但就是因为本身你的 CCL 的供给侧从上一轮扩产之后这几年基本上没有新增，本轮在这个需求侧 AI 又占用了这个普通的这个 CCL 的一定的产能再加上大家的逻辑也不仅限于这一轮先超涨带来的周期的利润，后续像建滔这种公司它也会逐步的去做高端化，而且它的这个核心的擅长的能力也是当一个 CCL 市场产品它的市场变成一个大容量的市场，它是具有较强的规模化和降本的能力，而27年也是这个建滔高端化的算是一个元年吧，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成长的逻辑也是持续的。下面就是具体讲一下公司的一个情况。首先是建滔这块，建滔它是分成了基层板和集团，然后基层板是主营这个 CCL 加上一体化布局了上游核心原料，包括电子布、铜箔和树脂，并且它的这个产能体量即使放在你电子布和铜箔全行业来看，电子布也能排到业内第二，铜箔甚至是业内第一所以它是自供能力最强，甚至像电子布和铜箔都在有部分外售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轮它不仅是赚了电子布的钱，就是算是比较充分的钱，也是能赚 CCL 这块超涨的钱。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建滔集团和他的关系他们俩是母子公司，目前集团对基层板的持股比例大概在 70% 以上另外母公司还有一些 PCB 和房地产投资的业务，这块年化的利润大概是在20亿，简单理解就是集团等于70%的基层板加上20亿的一个利润体量，也正是因为此其实在历史上大部分这个褐色曲线显示的就是集团的市值和基层板的市值的一个比例，大部分区间是在 80% 以上，然后近期其实是由于基层板上涨较多，反而给了一个可以看到集团这边它的市值占比一下降到40%多所以刚也提到就是他们如果说从投资角度上来看集团这时候上涨的弹性是会更大的第二个就是公司的一个具体情况这地方我们也是统计了建滔基层板从25年以来的一些涨价函相对比较频繁的反而是到这个26年，特别是这个3月份以来，像3月、4月、5月就是3月以来是涨了4次价，并且最明显的是4月涨了2次所以你从逻辑上去推测5月份的利润就会有一个明确性的一个提升，然后这个我们也是通过产业跟踪大致的去推算一下公司3到5月的一个利润，大概就是4个亿、5个亿到然后5个月直接跃升到10个亿的一个量级这个数据也是相对比较炸裂的，但是如果你去看它这一地方的一个涨价，因为涨的部分基本上是涨价部分基本上完全转化成了利润，所以业绩层面会相对比较明显并且不仅仅到5月是一个结束，公司在5月底也是发了涨价函，涨价函一般都是下个月生效，5月底又涨了 10%， 这个是基层板PP 涨的是 20%， 所以也可以合理推测6月份的利润还会持续的环比向上并且目前这个趋势上来看到下半年还是持续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公司它为什么能够实现一个超涨，刚也大致讲了 一个是这个 CCL 环节，就是21年过后大概经历了4到5年，算是相对比较低迷的周期，基本上产业没有太多的一个新增扩产。25年 AI 需求开始爆发，像那个大部分的厂商在新增扩产上，或者说原有产能能尽量去做高端的，都会去做高端。这个跟存储和电子部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高端在占用普通品的一个产能。同时另一个因素是上游环节的急剧紧张，这个就导致有一些买不到上游这个材料的 CCL 产能直接沦为了无效产能。因此对于建滔这边能感受到的就是订单的一个爆表，甚至订单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加。而它本身的一个下游原来主要是像有汽车、消费电子、家电这些市场本身没有消失，甚至每年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增长，在需求有增速，然后供给端被 AI 和这个上游带来这种消减所以带来了 CCL 本身环节的一个紧缺，就实现了这样超涨的一种效应。然后对于公司来讲CCL 这块目前的月产能大概在1100万张，其中主流产品是 FR4 现在都是处于一个满产过程中，后续新增可以看到一个是在27年1月份特意会去投产的100万张每月的这个，另外是在泰国公司也是预留了100万张可投的一个产能除此之外就是剩下就投的是高端品，主要指的是马6级以上的覆铜板，这块规划的是70万张每月，一期35万张是在2期特意投产，一期的产能基本上是以有客户的订单保证，然后2期预计是在这个2期 Q4 投产另外我们也是按照当下预计的一个价格吧，公司目前的这个 FR4 的均价大概是在190元左右我们按照26年全年的均价210 27年给到250，这样对应下来的单张的净利26年大概在38 27年在58，由此推算就是 CCL 这个普通品贡献的这个利润体量大概在34和67亿元另外还有一块就是高端化的一个利润首先也可以看到27年产能刚刚释放，从利润体量上来讲高端部分就是在整体的占比不大，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开始去突破开头也讲到建滔他擅长的点就是去做大市场然后成本控制，所以我们认为 M6 等到 M6 甚至 M8 这一类产品成为比较成熟大市场的这个市场化的产品之后，公司也会逐步能够成为这一块的一个龙头，继续去赚这种成熟市场相对较强的这一块的一个利润当然这地方我们对这个单张净利的假设目前还是相对比较保守如果就是像前面跟踪到的产业的那个月度利润属实的话，这地方还会有一个大幅上修的一个情况，甚至如果下半年 CCL 还能维持持续月度涨价的这种频率，那对我们明年的这个单价250的预期肯定也是打不住的，就会有一个再次上修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它电子部这块公司大概的利润贡献前面也讲了一块是来自 CCL， 另一大块就是电子部。电子部它目前如果从织布机的体量上来讲，它大概是在3300台，对应到这个普通部的年产能是在7亿平，然后未来两年是拟新增2500台，约对应5亿平这样到27年底它大概的产能体量能到10亿平。然后这块目前以这个768电子部的价格来看大概是在7块多，我们对于未来价格的预判是今年年内突破10元，然后27年均价按照11元来看，这样单米净利27年是在6.7元这样普通部在27年的利润贡献是51亿。第二块也是指它高端化的这一块，我们也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客户的突破，目前它一二代部和 T 部均已认证通过台光，并且一代已经开始成熟量产，这块的产能规划目前已经有的是一代的700米每年每年，后面是有像27年今年会新增3个窑炉，明年新增6到8个窑炉，具体这些窑炉的分配是看明年一二代部和这个T部的紧张情况进行一个分配 这块我们认为更多的证明的是公司在产品和技术上的能力，然后从利润体量贡献上来看，27年仍是大头以这个普通部为主啊。第二，剩下两块是铜箔和树脂啊。铜箔的利润和树脂的利润体量跟电子部两比相比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啊，但这块也是有一个从增速上来看明年也是翻倍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当下铜箔的就是纯电子的铜箔的产能大概是在11万吨啊，目前公司的吨金率在4000，这个我们之前跟踪其他铜箔公司可以知道基本上是在2到3000。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建滔作为规模体量最大，它的这个成本竞争力也是相当显著的。然后往明年看，公司是打算投2万吨的高端铜箔，包括厚铜、RTF 和 HVLP 啊，我们也是保守预计按照 1.5 万吨的出货量，吨净利2万，大概贡献3个亿的利润。明年整个铜箔板块大概贡献8.5 个亿的利润。然后树脂这块公司由于外售相对比较少，所以具体的价格和利润不太好测算，但是从趋势上来看呢，这个25年可能是刚开始扭正，然后今年能够实现明显的一个盈利。最后是对总业绩的一个判断。我们这个当下预期的分成了两类吧。第一类就是按照保守的预期，也就是这个表展示的26年我们给的是81亿27年给的154亿核心的大头是来自电子部和副铜板就是按照刚刚此前的这样像电子部明年普通部给的价格是11副铜板像 FR4 给到的是这个250如果价格预期超过此，利润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上修。另外一个也是按照我们当下跟踪的一些调研的阅读数据的一个体感我们如果五月真的能到10亿的一个利润体量，那今年你年化一下利润肯定是能到百亿的一个状态，那明年可能就是200亿的一个利润体量，然后可以看10倍出头，明年是5倍出头的一个态势。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再去看一下建滔集团的一个估值，在保守体系下它大概就是一个5倍估值，乐观的利润预期下它甚至只有 3.7 倍所以刚也讲到当下你只是赚一个业绩的钱，就是是一个明确性产业这个公司利润被低估的一个状态以上是这个建滔和建滔集团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弹性票的宝鼎科技之前讲的比较多的是它的这个铜箔业务其实它也是有做这个副铜板，然后这个公司副铜板和铜箔相关的业务都是来自于金宝电子目前公司持有金宝电子的持股比例是在 62.54%，它在副铜板这块的年产能月产能是在250万张其中 FR4 是150万张剩下包括铝基板和 CEM-1 目前都是满产，然后从均价上来看它是在130，刚提到建滔的价格已经到达190所以你从产品其实都是普通品，从档次和这个溢价能力上建滔也是极具竞争力的但是金宝目前的订单也是供不应求，已经排到了一个8月份，主要的客户包括沪市、盛虹、崇达、宏满、景旺之类的。然后这地方甚至由于这公司是这个宝鼎22年收购的，当时还披露了具体的一个情况从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到即使是上一轮周期没有那么明显，都是处于超涨的一个状态。21年公司副铜板的成本侧提升的是32元，它自供的主要是铜箔但是你副铜板的价格侧提升到41就是单张超涨大概10元的一个水平。然后从它那个其他金宝的一块业务就是它这个铜箔这块目前铜箔也是处于一个高景气度虽然体量比较小，但是公司在高端的占比和客户进展相对比较好，目前的月出货的产能是在1500到1600吨 ,HLP 月100吨这里面 RTF2 和3是到150吨一在350吨剩下的部分 HTE 大概一半是自供自己的一个 CSL因为当下还是电子部涨得相对比较猛所以从利润的弹性上来看仍然是建滔降强，但是如果后面比如说27年产业链大幅去切四代铜的一个紧张程度持续上升，那这个金宝这一块 CCL 的利润也会更加的一个明显此外就是它铜箔这块还有 目前是上市公司里面月产铜载体铜箔产能最大的一个状态，月产能在200万瓶的一个水平，然后本月也是会迎来 PCB 厂商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审厂。最后就是更新一下宝鼎的一个市值预期，它其实是铜箔这块大概直到接近250亿，然后富铜板和传统的这个普通的这个 HT 和大概各都是各到合计大概是给到一个100亿的市值，再加上它的一个黄金的一个主业，整体还是看450亿的一个市值空间。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汇报，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收听。
好的，今天的汇报大概就是这些内容，然后最后再归整一下整体的观点就是我们认为在二季度 PCB 只要上游能拿得到料的然后价格传导的，最好客户越分散的业绩应该是越好的，所以我们不觉得 PCB 这一轮行情走完了，但是跟在三月到四月重点推铜箔不太一样，这个位置上还是更看好两个方向，一个是小辅材另外一个就是纵向一体化的这个 CCL 的厂商。从业绩的爆发性和弹性的角度上来讲，还是认为纵向一体化的 CCL 在这个位置上更被市场低估因为从逐月的业绩的角度上来讲，应该呈现出了成倍数的业绩的这个上涨所以我觉得相应的就是很多港股的公司它更被低估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分析师在上修业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观察了一下，可能大部分就是刚刚把建滔基层版的盈利预测上修到明年的100亿出头那总体来说业绩层面上的巨大的预期差应该还会带来就是很明显的股价的上涨，然后就更不用说往明年看 AI 的占比的提升，我觉得也会带来估值上比较好的这个弹性大概今天的汇报就是这样，然后同时也预告一下明天的统一时间呢，我们应该会把电容系列陆续再做一次更新，然后明天我们重点讲的方向是超级电容，然后超级电容再讲一下我觉得投资机会就是来源于四月到五月像未来锂芯一样的投资机会，本质是市场不知道这个东西要不要标配，其次是不知道在配的时候到底是 EDLC 还是 LIC。